新约马太福音的十九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我们今天会从十三节往后会查一个新的部分。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为了这查经的时间，更为了我们从您而来的圣经和圣灵。圣经是您的话，是您的生命，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能够明白这话语的，能够明白这一些属天真理的唯一的老师。父啊，求您赐给我们教导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您盼望我们所做的就是像基督那样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活出基督的样式。父啊，这也是我们的愿望。父啊，盼望我们真能够在您的话语里得着生命，也得着力量和信心。求您今天下午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知道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一章的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上一次讲到婚姻的内容啊。这个婚姻的内容呢，我今天稍微再花几分钟回顾一下，这里可能会给大家一些误解的地方呢，大家要知道，成圣的教导哈，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保罗说的，他说这是许你们或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七章的六节哈，这个原则特别重要，我今天先把这个原则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哥林多前书的七章的六节，哥林多前书的七章都是在讲婚姻的问题。那这一章呢，可以做一个展开的阅读，来呼应马太福音的这个十九章的一节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一节、十二节的内容是主亲自讲的，然后保罗呢，圣灵带领他呢，在临前的七章呢，详细的讲了关于婚姻的内容。那关于婚姻的内容呢很多我们有比方说可不可以离婚呢？离了婚可不可以再娶或再嫁啦？是不是必须要结婚啦？那独身该是怎么看待呢？那所有这一些呢，有一个总的原则哈，就是第七章的六节临前，他说：“我说这话呢，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就大家呢要知道，神在地上他会给我们人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比方说有的人他真的有独身的恩赐那这个恩赐一定是从神来的，不是靠着我自己说我有就有的。所以靠着自己说有呢，那就是宗教了。我们都知道宗教，无论是基督教的这个修道，还是佛教的出家，其实性质都是我认为靠着我自己我有这恩赐，然后呢我就不结婚了。所以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肉体。所以神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告诉我们，若出于神的呢，他总是许你的，不是命你的。如果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呢，那就是命你的那这个就会有一些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后面呢就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就包括你属灵生命可能走不下去所以呢，马丁路德弟兄呢，他在不当修道士以后他就结婚了他特别爱他的妻子以至于他把加拉太书比作他可爱的妻子比作他这个最宝贵的，在地上最最宝贵的这个人。所以他最喜欢的就两个，一个是加拉太书，让他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还一个就是他结婚以后的妻子。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呢马丁路德有点像得救前的保罗就是他在人的义里面几乎是无可指摘的保罗也是这样，但事实上保罗也说这个对我的生命没有益处马丁路德也知道对他的生命没有益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神在成圣的道理上是希望我们真得着圣灵的启示再往前走的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原则，那我们就不再重复，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前一次的这个录音。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一个新的部分，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十三节我们先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这三节我们先解完，然后再看青年财主的故事。我们一人一节顺序读。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他就 离开那地方去了。
好，这是很短的一个过渡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有人带着孩子到耶稣面前来。那这里呢，你会看见有几个形象的人啊。第一呢，就是带着小孩子来的人啊，这些呢，他们是相信耶稣的。那还有呢，就是拦阻他们的门徒啊，这又是一个形象。还有就是耶稣就是神啊。我们今天花简短的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方面的形象。第一个就是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啊，那这个形象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相信主啊。那我们不看人的议论，也不看人的评价啊。我觉得呢，我就应该带我的孩子到主面前来得他的祝福啊，这个是信心的表现啊。但是你会发现呢，门徒们却拦着耶稣啊，去给他祝福啊。就是人要带着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先见到是门徒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啊。大家想想，为什么门徒会责备那些人？我们这今天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前面的好理解，所以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是你有信心，你带着孩子来，你相信他能够祝福这小孩子，你就来了。这个信心是很单纯的，因为带他来的父亲或者母亲啊，也应该有着单纯的信心。否则你会想一想，哎，我带孩子去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这个会给主添麻烦呢？别人说我怎么办啊？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不会到主面前去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信心的原则的时候，都是知道要怀着单纯的信心的，对吧？包括像乃曼，他之所以能得救，就是他的仆人劝他就劝醒了，他怀着单纯的信心去约旦河洗了七次，他就好了啊。他一开始觉得他们家的河会比约旦河更清啊，更干净，他就不想去洗啊。这就是拦阻人信心的一个很典型的拦阻，就是你开始思考，你觉得哎这个不可能啊，神不可能是这样做事的。那就没法去了。所以怀着单纯信心来的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系列，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知道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状态。但问题是，为什么跟着主的门徒他会阻止呢？
怕影响耶稣休息。
对，很好的回答，就是这是一个可能之一啊，就是他觉得主是要干大事的啊，不能跟这些小孩子浪费时间啊。那对，就这里哈、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在这之前呢，主一直给人的形象是很理性的，就是教导的，他讲的道理都是很深刻的，就是门徒们经常听了半天也没听懂的啊，然后只能靠记下来也不能明白。所以在他们眼里呢，如果把孩子带到他面前呢，就完全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们就自作主张的呢，把孩子们拦在外面。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啊，就借着门徒啊，今天启示给我们一个教导呢，就是我们不要替主做主，主才是主。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我尤其这个对于今天得救的人，尤其在主里还走了一段时间的人啊，这是一个常要警醒的功课啊。一般来说，刚信主的时候都比较谦卑啊，谦卑体现在不是对人啊，对神，对，因为我不懂嘛啊，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哎，对，有道理，我谁都愿意听。但是走了一段以后呢，你会发现呢，我们开始判断乃至论断了，对吧？啊，这个不行，那个肯定不对。这个肯定不要到主那里去，这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个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会在哪呢？就是神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我们其实只需要判断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不是罪。只要他不是呢，我们不要去替主拿主意，说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这么做，对吧？就是比方说呢，我特别对三个弟兄有负担，哎，我觉得呢 ，A 弟兄是最近的，他特别爱读圣经，老跟我争论。B 呢肯定是最远的，因为他老是抵挡神， 老是挑战，所以呢也不知道，总是迷迷糊糊的啊，问了都不怎么很关心。但最后呢，过了十年以后啊，发现是比弟兄先得救的，就那个抵挡的最先得救，那个迷迷糊糊的呢是第二个，那个最喜欢读圣经的十年以后没得救的。所以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很多隐秘的事。这圣经里有一句经文叫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不知道人心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属灵的规律是怎么样的。所以放在我们的亲人身上也是啊，我们可能会有亲人特别抵挡的啊，你信他就不让你的，拦着你的，甚至指责你定罪你的，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生命能显明出来呢？生命就是你能够忍耐，你能够以主的心来看待一切，你能够不做预判。其实预判很多时候是骄傲的表现啊，是很大骄傲的表现。你把它交给主，但这个不等于说他在犯罪你也容忍他啊，你要跟他指出来。这个用的原则就18章15节啊，以后的原则，15节到之后的原则，这个我们上次都讲过了。但是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部分碰到的事情呢，都不是显明的罪。所以显明的罪我们总是会指出来，对吧？比如他正在撒谎，你不可能容忍一个正在撒谎的孩子，你总是会告诉他你在撒谎，妈妈知道真情，对不对？但是你不能预判他可能会撒谎。阿们。这里最经典的例子哈，就是犹大，卖主的犹大。大家可能可以做一个深度的思考，主知不知道犹大的心呢？知道。主知不知道犹大是个贼呀？
知道。
那他为什么还让他管钱呢？对，很有意思啊。犹大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那有一种悖逆的说法啊，我听过，那没有犹大卖不了主来，得亏犹大，得有一个犹大，对不对？所以主必须利用犹大啊，这是很悖逆的想法。主从不利用任何人的，因为他说了他不试探人，他就不试探人。但是犹大是有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在人眼里是非常好的，他的罪是没有显明出来。虽然主知道，在他没有显明之前，主就不论断他。犹大是管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大是个贼。但是你要知道呢，当时主在最后的那天晚上，主已经说了好几次有人要卖我，对不对？然后他说呢，跟我伸手占饼的那个就是犹大了嘛，我们都知道就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时所有的门徒啊都还不知道是犹大，而且犹大主跟他说你要做的你快做吧，犹大赶紧出去了。大家以为什么？以为他去做主吩咐他的一点什么事情。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吗？你们想没想过这11个门徒怎么这么糊涂呢？我再告诉你，因为大家觉得11个人都可能，唯独犹大不可能，因为他太光鲜了，他太光鲜了。就像早晨我在我们群里面留言讲巴兰的那个故事一样，那巴兰太光鲜了，他说我凡事求问主，他表面太近前了，对不对？我没有主的命令我绝不越过，我一定听他的。但他心里其实想什么？他想钱呢，他想得很清楚，他想到一个程度，连驴都看见了，他都没看见，他比驴都倔，驴是最倔的动物了，但他表面比谁都敬钱，这个是特别特别真实。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既不能因着预判而拦阻一些可以到神面前来得祝福的人，我们也不能预断你就是犹大，你心里就是藏着恶念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在跟朋友之间，在夫妻之间哈，其实我们 伤人最重或者彼此伤害最深的就是你论断了他的心呢，对不对？就你论断了他的动机。其实犹大之所以能管钱呢，正是因为大家都相信他嘛。大家想一想，那么多钱你要交给谁呢？一定是交给都觉得一定不会贪的嘛，对不对？那其他的11个都觉得，哎，我可能不行，哎，犹大特别好，看就知道是很敬虔、很爱主的，所以大家都不会去怀疑他。这个时候主说呢，不行，他是个贼，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吗？造成的后果是彼此都会开始论断了，因为主这么做，我们就都这么做了，阿门，对不对？如果今天长老，教会的长老，他的做事方式是，你怎么做这事呢？明显出于你的自私。他今天这么说，明天我就会跟这个弟兄说，我说我看你啊，你就是个自私的人。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随主就是跟随他的榜样嘛。所以他虽然知道，但他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完全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榜样。他没有显明，犹大没有显明，我就容忍他到显明的那一天。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假冒伪善的人最可怜吗？因为他会伪装到最后一天，他回不了头。为什么谦卑的人蒙福呢？因为他显形了以后，他就立刻伏伏在地，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犹大悲哀就悲哀在呢，他一直装。彼得蒙福就蒙福在呢，他不装。不是说他俩谁更坏一点啊？要论到坏呢，彼得也好不到哪里去。等会马上我们就要读到彼得本相显明的一句话哈、啊。只是呢，他错了，他就错了。他知道他错了。不装不是说别的，不装就是你在显明你错的时候，就不要再彰显自己的义了。彼得显明他错的时候，他是怎么？他就出去哭。耶稣回头看他一眼，鸡叫了两声，他否认了3次，耶稣看他一眼，他就出去哭。犹大被显明了以后什么呀？把银子扔给那个大祭司，他出去吊死。就这个区别，这个是分水岭，这个是得救与蒙福的，得救与失丧，咒诅与蒙福的分水岭。分水岭就是，你被显形了以后，你是出去哭呢，还是把银子丢回去？我出去吊死，出去吊死，我也不认错。对，然后我们再看哈，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呢？耶稣说呢，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哈、啊，在天国，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这里耶稣做两件事情，第一呢，他祝福了小孩子，所以他让门徒们看见了。他带领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带领有悟性的是用悟性的教导，他带领没有悟性的就祝福他，所以我们不要去预判神的作为。那第二呢，神即便做了这件事情，他还要用这个机会来教导那有悟性的，就这句话了。他说天国正是这样的人，难道天国都是小孩子吗？当然不是，是吧？天，我们这些大人也都在天国，对吧？不都是夭折的小孩子。那他这里讲到天国有夭折的小孩子这层意思，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属灵的含义，就是呢，天国都是谦卑如小孩子啊。这就是18章的第4节哈、啊，18章的第4，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啊，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当时解了是自己谦卑的，那你被动谦卑的也在天国啊，那你可能冠冕会少一点。所以天国都是谦卑的人，主就在这里呢，又用这个例子再重复了一遍这个教导啊，这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情节，主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内容呢是16节往30节，不一定能讲完哈、啊，这是一个3个福音书都有的故事。我们先顺序读一遍， 十六节读到三十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我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让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就告诉你们，骆驼穿过这么远，你才是进神的国还有命。
门徒们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有，都能。”
你在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留下所有的，跟着他们，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去跟一群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子住在他荣耀的。”你要在宝树上，你们要有住在三个宝树上，并看一手的三个支派。
他们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的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我们停在这儿哈。那这个故事呢，三个福音书都讲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点，我们今天都一个个来看。我们先顺序读下去。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啊，才能得永生？”这句话哈，他的问法呢，就表明了他对得救的理解的角度是律法的，是律法的。就是呢，他认为呢，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才配得进天堂啊，才配得永生。所以配得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在律法下面很自然的一个概念。因为当你接受的是一个律法的教导的，你就觉得我做到的我就应该有资格，做不到的就没有资格。所以他没有明白恩典，也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回答哈，我们来看啊，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他要把他先引到神那里去因为呢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哈，在这里他管他叫夫子呢，夫子就是老师了。他还是在一个什么状态里？他想学习，他想做得更好，能更配得永生，所以他没有认为耶稣是神。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呢：“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善事呢？你也知道善是绝对的，只有一个才有，就是神。”这个很好，这神是耶稣是非常有智慧的，耶稣首先就让他呢，认识到耶稣他不单单是个夫子，耶稣是神呢，所以你怎么能用善事来问一个老师呢？你明明知道老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善嘛，对吧？这句话的意思背后就是，那你应该知道善这样事情只有谁才能可以啊？只有神才可以，所以善的绝对性哈。就在这一句的反问里面呢，就推着这个年轻的副官哈，这个年轻的副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身份，等会我们来看啊，就推着他去开始思考，就你为什么会去用善事来问一个老师？你问十个老师，他都不是绝对的善，你像爬梯子一样，你无非就是爬得比别人高一点，那你既然来问我， 那除非我是神嘛，我才能回答你，否则我回答你的就是让你高更高走一级台阶而已啊，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哈。那他紧跟着说呢，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耶稣的回答里面哈，第一层呢是把他带到主那里，带到神那里去。第二层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跟别人的回答不太一样。按道理我们都知道你是因信得救的嘛，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回他？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反过来，是不是我遵守诫命了，就进入永生了呢？如果你真的全然遵守，当然是。但问题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全然遵守，他的名字叫耶稣。曾经有过的人，只有一个做得到。所以耶稣的这个话哈，其实是在带着他谦卑。什么谦卑呢？就让他知道自己做不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另外一句话哈，叫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的六章啊，约翰福音六章的28节。啊，这个是正解啊，这个是真正的问题的答案在这里啊，就同样的问题呢，真正的答案在这啊，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的28节和29节。那众人问他，他就是耶稣啊，我们当行就是做，才算做神的功呢？啊，这个问题跟这个年轻的副官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对不对？我要做什么？我做什么才配得？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29节，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耶稣在这给出的是标准答案，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都是人，这是当众的讲道，大家能明白吗？这是一个公众的讲道，所以耶稣要把最准的答案给出去。但是耶稣在个人布道的时候，他会用问题来带领人进到救恩里来，所以大家不要用马太福音的19章耶稣的回答来得出一个教义或者一个属灵的结论，是我要做到神的诫命才能进天国，然后你拿出一节经文说，你看这是耶稣说的，这是不是圣经的话？是圣经的话，但你要圣经放下上下文里才有意义，圣经还记载了犹大的话呢，还记载了该亚法的话呢，还记载了扫罗王的话，那难道这些话都是对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是在讲属灵的道理，它不是说呢一个字一个标点你都要去按照它这个标点符号的标法去记啊，这个不是去背小学课文，字义使人死啊，就是那个经义使人活，字句使人死，经义使人活啊。所以真正耶稣在给出这句话的答案呢，是在约翰福音的六章的28节29节。我们都知道六章的故事呢，大背景是耶稣搞了一次五饼二鱼之后呢，大的神迹，大家都想再跟着他啊，然后耶稣就海面行走就走了。等大家再找到他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大家觉得那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你说要劳力吗？那要做什么呢？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谁呀？就他自己，信基督就是做神的功。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因为那个约翰福音六章那个故事我们原来都解过哈，那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六章的19章的这个18节哈，然后他怎么回答这个青年的副官呢？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啊，又当爱人如己啊。那少年人说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做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甚多。这里发生了一个激烈的交锋，这个交锋在什么呢？就这个少年人他的自以为意， 在耶稣的问题里啊，到达了一个顶峰，然后耶稣就显明了他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什么？他做不到把钱财都给出去。所以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的意义上要走到尽头，你才会到主那里去。否则你一定是去彰显自己的义的，你一定会觉得我还可以，我没有那么坏，我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人。我要介绍，因为这个我们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不是最长的，在马可和路加，马可的十章，路加的十八章啊，这个故事都有其他的细节啊。我给大家补充一点细节，就这个年轻的副官呢，其实他是主所爱的，所以有一个地方他说呢，耶稣看见啊就喜欢他啊。主并不是要定他的罪，大家记得，主在这里不是要显明他的不能讲谎言吧，其实他做不到，他做不到爱人如己，因为他舍不得把钱财给出去，他其实做不到，但他认为他做得到。但主因为爱他，看见他喜欢他，怎么喜欢他呢？要显明他其实做不到。所以主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方式哈，跟人爱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人爱人的方式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我给你，主爱人的方式呢，是我让你谦卑，你谦卑就得福了，就是让你看见你没有，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我没有我才会去主那里得嘛，因为他的礼物全做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啊，救恩这样东西呢，它这个就像扣子和扣眼一样，神的工作早就做完了，在2000年前就做完了，他做了摆在那，神的祝福借着圣灵也已经给下来，五旬节就降下来了。现在在等什么？等一个一个人的谦卑。人若不谦卑呢，不管是救恩还是圣灵，他都得不着，他得着了，他的程度也是小的。这就叫在后的在前，等会我们会来详解这句经文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无论你没有得救的，他要你谦卑得救，你得救了，让你谦卑得更多的属灵祝福，他一直让你不停的在谦卑的路上走。而最初的谦卑就是得救的谦卑，得救的谦卑就是什么？我一直认为我是义的，我是挺好一个人，我来到主面前说，有什么事情你让我做，我做得到的。主就一点一点带我们走到一个地步，让我看见我做不到，我就蒙福了，我就蒙福了啊！这个是我们的看见的第一个点啊，从主的带领的角度。我们来看第二个点，就从这个年轻副官自己的角度来看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年轻的副官他的拦阻在哪？他有三样东西啊，是我们在这地上的人每个人都很想要的。他很年轻，他很有钱，他还是一个官。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你想要的你全部都有了啊。因为今天很多是官的已经不年轻了啊，很多年轻的他没有钱啊，很多有钱的他也不是官啊。你在地上你能找到你能追求比这三样更多的东西吗？你找不到了。因为就算你很英俊漂亮，但你不年轻也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这三样就意味着哈，这年轻的副官他在属灵上代表一个什么形象？代表一个人所追求的极致。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传道书讲那个状态，所罗门就这个状态。所罗门就是什么呢？他该有的全有了，所以他写的传道书才有说服力。所以你会看见上帝讲例子的时候都是举到极致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这就是极致的例子。我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了，这就是极致的例子。没有他的旨意，连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这就是极致的例子。因为其他的生物比麻雀都贵重，因为你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比头发重要，你少个头发不要紧的，你少个手你就哇哇叫了。他连头发他都数，他不数你有多少个细胞，他不数你有多少个手，他不看顾吗？他 他就想说，你担心什么呢？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所罗门说的，哎呀，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他有资格，我说没资格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说，你没钱你有什么好说的，你有钱再来说，阿门，对不对？啊，那是他的骄傲啊，那他实际上是他该得的，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啊，这个你不要去管他啊。但是呢，已经有的人他该讲的，你就应该去听。你可以去历史上查考有没有所罗门这个人，你可以去历史上查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写下这些话，你就应该去听。对吧？就像今天你跟我说没有万有引力，你说我必须从楼上跳下去我才相信有没有万有引力，我跟你一起去啊，那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去跳你不要去跳，跟你没关系，就是个道理。我们先负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真理是从谦卑来的，我们去得着。他若不相信，神自然有让他谦卑的方法，你为他祷告就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来，这个年轻的副官，上帝把这个例子放在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他所得着的一切都不能够给他任何的属灵平安。这就是我们从年轻的这个年轻副官的角度来看的，他其实先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所罗门的状态，对不对？所罗门在传道书十二章他说什么？当趁你年轻敬拜造你的主啊！所罗门其实就想告诉你，你们想要的我全得着了，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要再来了，这条是个死路，像迷宫一样的。他已经告诉我是死路，我还去走啊？这个年轻的副官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都得着了，但他还是没有平安，否则他到主那去干什么呢？你来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基本上可以开讲座了啊，开的讲座听的人一定比我们今天在这人多得多了，多个几十倍上百倍是绰绰有余的，出书都可以，这是人所向往的。但他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平安，这个我还要进永生啊，我没有永生。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永生的盼望是会一直在的，只不过今天呢我们没有看见迫切的死亡的威胁在前面，我们在这地上一直设计的时间是我要得着地上的东西，按照这个计划 ABCD 一直往前走，我的钱我要多一点，官我要当大一点，年轻的我花钱让我永葆青春，我总是在这个计划里哈、一直往前走。大家知道呢，就算我这个计划往前走到一个地步，像这个年轻的副官一样，你知道什么会抓住我的心呢？永生的渴望，这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们，永生的渴望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灵。这个是特别客观的事情。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强调这个事才是合适的程度。上帝为什么他总是告诉我们你要去求那上好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因为只有他知道，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不灭的灵了，而这个灵诸多表现之一就是他会渴望永生。一个猴子是不会渴望永生的，所以你千万别觉得你是猴子变来的，没有渴望永生的猴子。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里面都是渴望永生的，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这个年轻的副官他里面其实是没有平安的，但是呢因为他得着他这一切，他所用的方式是什么？对，他自己一直好好做，然后他在一个正循环里，他一直好好做呢，他一直看见果效，他就认为呢这是通往 天堂通往永生唯一的路，所以神看见他就喜欢他，但是呢，神要把他从那个道上给他搬回来，从靠着自己的努力的道上搬到相信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接受神救恩的恩典上来。所以神就用这个方法，什么方法呢？那你做做做好。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呢？你把钱财都捐了，注意啊，还加了一句话，说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很难了。为什么呢？今天假设啊，我不是这个年轻的副官，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存款的人啊。那西方社会有很多人，其实估计拿个500块钱的存款都拿不出来的，很多。但是他什么？他有劳动力啊，我一个小时能赚20块钱、30块钱。所以呢，你让我把五百块钱都捐了呢，他可能一咬牙一跺脚呢，也可以。但是你让他捐完以后要跟从主啊，这个事情就两说了。所以主在这里呢，他不单指出了这个年轻的副官他受钱财的捆绑，不单单是这个，他的确是受钱财捆绑，毫无疑问。等会我们来看啊，他更受的是什么？他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你让他把己给舍了，他做不到的，看见吧？所以最难的是最后那句，你还要来跟从我。假设你特别相信自己，我是白手起家的嘛，对吧？那我这么年轻啊，那么关弟兄，你这么年轻，我就做到这样，我很厉害，对吧？那我可以，我大不了全部捐完，我重新再来，我有这个信心。但主说不行，你还得跟从我，那这条路就断了，这条路彻底断了。他就会发现呢，他面对一个事实，他必须得凭着信心把自己交出去，对不对？这就很为难了。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例子啊，真实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个戴德生弟兄在中国他开过一个内地会啊，那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其实是得益于这个弟兄所做的这内地会的施工。大家要知道，最初的时候，内地会在英国开那个账号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只有多少钱吗？这是很著名的故事，10英镑，10英镑啊，这是很著名的故事。戴弟兄说呢，他说我存进去了10英镑和神所有的应许。他说我存进去了10英镑和神所有的应许，和神所有的应许，非常好，非常好。他一切的事工全是求来的，全部都是求来的。他经历了无数次，最后没了，打干了，第二天就来了，不知道从哪里就寄来了。他全是全世界各地的，不单是英国的，各地有负担的人就寄过去。甚至收到过一个孩子把他所有的零花钱，全是硬币，加起来才几个英镑，这都是事实。然后呢，等到他晚年的时候，这个事工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大半个中国的教会都是内地会的。在1900年、01年，庚子全变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死了，殉道了，将近一半多是内地会的，啊，这都是统计数据可以支持。但到超过1900年以后呢，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呢，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在英国一个老弟兄过世了，他非常富有，他死的时候呢就裸捐了，全部捐光了，他把他财产的1/3还是1/4。捐给了内地会，大家猜是多少钱？1000万英镑。1000万英镑在今天也是不得了的数了，在当时100多年前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的数。他剩下的是捐给穷人了啊，他不都捐给内地会了，但是 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捐给内地会。然后你知道哈森泰勒哈森弟兄他说什么吗？哎呀，他说这不一定是好事啊，因为以后我们大概就不会依靠神了。弟兄姊妹们，得着神的人才能看得见事情的本质啊，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他知道什么才是内地会上好的东西，就是十英镑加神所有的应许，而不是一千英镑摆在那里，一千万英镑摆在那里。在人看来，因为当时他们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太好了，至少十年之内不用担心了，大家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内地会的规模如此之大啊，它全地已经是要养的这个传教士已经是以百来计了啊，成百上千了。但即便是这么庞大的规模，十年都不用担心。然后戴弟兄说什么？不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以后我们可能不依靠神。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神要把上好的给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解经啊，说他可能就没有得救，我不知道，我不想去预判啊，但我觉得呢，至少他比再想要彰显自己的义要好一点，因为我想是我呢，我可能会说，那我就捐了嘛，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跟你走啊。那你知道就成谁了？卖主的犹大吗？阿门。所以这个年轻的副官哈，他至少在最后那最危险的那一步里他停住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至少他会忧忧愁愁。我觉得我还有一个试探，就是我可能成卖主的犹大，我可以都给了嘛，是吧？给完以后我也跟你走嘛，但是其实我心没有跟你走，我可以成巴兰嘛，跟你走也可以赚钱的呀。今天有多少开着张以教会的名义赚钱的，我都海了去了。但是主的心是特别想得着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未来的日子呢，他要跨过去的坎就是他要深知自己是不行不能的，他知道呢，他受钱财的捆绑，他受依靠自己这颗心的捆绑，他要谦卑到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他就得救。所以他不需要回去想我是不是要做到了我才有资格，他要回去想我是永远做不到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就是个做不到的人呢。大家要理解哈，理解谁？理解这个年轻的副官在哪呢？以色列人在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蒙神祝福的呢，一个表现形式就是钱财加增，儿女成群。这是一个在当时的犹太人里啊，从旧约读下来一个普遍的认识。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就带出来二十五节的门徒们的话。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啊，财主进神的国啊，比骆驼进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啊。然后门徒们看见这样的评论，以及比较自己的在以色列这个传统以来的这个认知哈，他们就认识到呢，这个年轻的副官最应该进神的国的，大家意识到吗？因为他最得神的祝福啊，对吧？因为他真的前面都做到了，他没有瞎说啊，他孝敬父母，他不奸淫，他不偷盗，他不杀人，他不做假见证。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们，这不容易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因为彼得一想，我做过假见证， 很可能会这么认为的，对不对？他想要我可能做过什么坏事的。很多来到主面前的，他一开始之所以谦卑，是他真的在那五件事情上都没做到的，就耶稣举出来的这五戒上他都没有做到的。像今天我可能是什么？我可能是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偷了别人的东西，以至于造成很大的后果，我很懊悔，我到主面前来谦卑。但是这个年轻的副官他没有这一切的问题，他没有瞎说，他真的做到了。所以耶稣把这个问题一摊开来的时候，等于把以色列人一个长久以来的认知给推翻了。这个认知是什么？我靠着自己做到诫命我就得祝福，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堂，这样的认知被推翻了。然后取代的是一个什么？你认为自己没有，你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人，你才可能得着。所以我们在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耶稣的评论给出来的时候啊，门徒们是有一点，我用不了，不能用绝望这个词啊，是有点失掉信心的，对吧？那这个就完了嘛，那我们都做不到了。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年轻的副官应该是最有资格的。现在耶稣说呢，他要进天国啊，比骆驼进针的眼还难。那你想一下这个难度，对吧？那彼得一开始可能想一想，那我应该是在他以外的嘛，对不对？在他以后的，如果他都没资格，那我就更没资格了。然后呢，耶稣说什么？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知道，做得救的功呢，神在这里告诉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既不是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行诫命做的，也不是你告诉别人要去行诫命才能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走进真理，不是走进宗教。宗教是给人加担子的，宗教是告诉你哪里做不到，你一定要做到。你就算做到了，你还有做不到的，你还应该去做到。所以耶稣的整个教导哈，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就是二十六节这句话。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这个教导哈，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去谦卑嘛，对不对？你在人你是不能的嘛，那你会怎么样？你说神呐，你凡事都能，我求你来做。我看见我特别想让我先生得救，我特别想让我太太得救，我特别想让我父母得救，特别想让我孩子得救，我怎么办？在你凡事都能。如果我没有这个认知，我会怎么办？我会去定他的罪啊。你为什么撒谎呢？撒谎就会下地狱的。你为什么要这个做假见证？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呢？你这样是不配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会强化人在律法里的信，而神的教导会怎么样？会让我们谦卑下来。所以他把这个举到极致，就是财主进神的国，你当你人被钱财捆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要进天国呢，还不如你把骆驼穿过针眼。当然有一种解经呢是说针眼门啊，就是因为以色列有一个城门呐、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它是大门关了以后呢，是平常呢，就是日落之后呢，让那个要进出的人呢走这个小门，这个小门就叫做针眼门。所以呢，要进这个小门的时候呢，会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你把骆驼身上背的东西要卸下来，因为否则你这个体积太大，你过不了这个门。所以它是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得把身上你背的那个一千万的存款要卸下来，你才能啊，你得把背上你的人的这个荣耀和评价你得卸下来，你像骆驼一样，你才能进这个门。这个解经呢也很好啊，这个很合圣经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呢，你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当然神也可以做到，就但是人是做不到的啊。不管哪一个解释， 他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是骄傲的，我们受捆绑是大的。就是财富把你抓住的时候，你要得救的可能几乎就没了，几乎就没了啊！这个因为这样东西，它会抓你到一个程度，它就是你的生命。为什么他是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这是他倚靠的全部。弟兄姊妹们，你要理解这个年轻的副官。我们在这地上的人，某种程度都是这样的。所以年轻的副官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被捆绑到一个程度，当我们看见要放掉我们所倚靠的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财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到神面前去求主啊，求你给我自由，我不享受这个辖制。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愿意这样，我立志离开这捆绑。如果这是你所爱的人，你要为他求，我要去定他的罪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这个时候彼得来了，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句话啊，很鲜明的显明彼得的心，彼得的本相在这句话里全显明了，就是什么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是我们得神祝福特别大的拦阻，特别大的拦阻啊！这个就意味着呢，就算我能够把钱财给出去，也不一定能得神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在想着自己，想着我能得什么，这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糟糕呢？因为你只要想着得什么，你就没得着神。因为神是不想着自己得什么，他只想着你的。你要得着神，一定是没用了自己才能得着神，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道理。就是你要得的那样东西或者得的那样祝福，它是没有自己的。大家能理解这个，能理解这个道理，大家就仔细去体会一下。因为你从神那里，你说主啊，我特别想得祝福，主说好，我特别想给你这祝福，但这祝福就是没有自己。然后你说这东西我不要，那神说我别的没有了，别的要给你的都是对你无益的。我们可能会到一个程度哈，我即便信主了，我即便得救了，我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会很深的体现在呢，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交往上。如果说在25节、26节之前，主要的内容是在讲得救呢，26节之后，27节开始就在讲成圣了。前面的呢，可能你用得救的角度，成圣的角度也能理解，就让你更加谦卑嘛，不断的谦卑嘛。但从27节往后啊，那就是完全成圣的内容。你必须得得救了，你才能体会到的，否则你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这么对你，因为他真的爱你才这么对你。因为他给你的祝福，若是地上的东西，若是你一直想着自己的这样的祝福呢，真的对你没有好处。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当我一直想的是我自己啊，我会有贪婪、惧怕，会有苦毒的。为什么会有贪婪呢？我得不着的，我得着了我就想更多，这就是贪婪。我得不着的时候呢，我就会惧怕，我怕失掉。然后呢，有谁拦阻我得着了，我就会有苦毒，我就会有怨恨。大家想一想保罗对待加拉太人 对待哥林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两个教会的人啊，其实回报保罗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是论断的，甚至是攻击。哎，用我们的人的话来说，我就做一回欲望人哈，因为他们也是弟兄啊，我就做一回欲望人，他们就是这个忘恩负义。哎，带他们信主的是保罗，哎，诋毁他们的，诋毁保罗的也是他们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啊，我就不再多解了。但是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恨不得我自己的救恩没有，我都巴不得你们能回转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的是自己，可能吗？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你肯定做不到的。你没有自己了，你才不会有苦读。苦读都是有一个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自己嘛，对不对？就像我一直说，这个你喝那杯脏水啊，你里面你夫妻吵架了，你特别特别恨，特别恼怒啊，你想到你丈夫或者你妻子对你那么多的愁苦啊，然后你里面已经满了一杯脏水，你才会满出来。现在神告诉你，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不停的把脏水倒出去，你倒不干净的，是杯子没了。阿门。容器没了吧？容器没了怎么装脏水？你来告诉我，你容器只要在，一定是装脏水的，直到容器没了。好，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容器没了不是佛教告诉你的虚空啊，错了。为什么错了呢？他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神告诉你呢，这个杯子在神那里，在神那里，这就是根本的区别了。不是你的事情不重要，而是你的事情不能你自己来管。只要你的事情你自己来管了，你就一定着了撒旦的道。这是一个特别珍贵属灵的律啊，无论你信不信，这条律是一定发生作用的。你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管，你就是一定会跟随撒旦的，时间早晚而已。神说呢，你的事情是他来管的，这就叫信心的力量来。你说我怎么能让你管呢？为什么这个教导要放在这里？就是因为前面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有一个年轻的副官忧忧愁愁的走，就是什么，他到最后他觉得我的事情不能让神来管，我就忧忧愁愁的走，我不敢放手啊，我什么都可以做，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让我放手我做不到。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很简单但又很深刻的问题，你觉得做一件事情容易还是相信神容易啊？做事情容易，相信神难的，难的。因为相信神就意味着不相信自己啊，不是说你不要自己啊，所以我要区分跟佛教的区别啊。他说你这个青菜啊，这肉是假的，要吃青菜啊，这个不能吃烤羊排啊，不能结婚啊，这不是这个意思，这都不对。
其实我觉得相信神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忘我的相信神。
对，
就
对，这就叫向着标杆直跑。对，关弟兄讲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不是说呢，教会要接十个人，你刚信主的时候只愿意接一个人，最后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去接十个人。做神的工很好，神很喜欢，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你有多大程度愿意信靠他，依靠他。所以神会在不同的，你什么叫在后的在前，就是有的人走得快，他跑得快是怎么样的，他愿意在环境里谦卑。神会给你一个环境呢，让你 选择信靠他还是信靠你自己。比方说我做生意，我或者撒个谎，我这单就拿下来了，但这单对我企业生死存亡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或者我说，主啊，我坚决信靠你，我就不撒谎，死就死吧。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最后你没死，你企业也活下来了，你靠着他没有撒谎，你向着标杆直跑，上了一个台阶。如果你撒了谎，不是说你救恩丢了，那你还在第一步里面，你还在这里打转。这全地啊，在原地打转的基督徒太多了，太可惜了。上帝设计一个环境很不容易的，但他给出来这个环境，当你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这个绝境就是我愿意选择相信主，死就死吧，还是我要用自己的力，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时候到了，我可以上台阶了。你说，主啊，死就死吧，我愿意相信你。你就向着标杆直跑，又跑禽类，也冠冕就有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每一次信心会大一点，然后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你并没有失掉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失掉以撒呀，弟兄姊妹们。你若非得着从神来的恩赐哈，神不会把这件事情临到你的，你知道吗？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借着多次多方不同的人警告他，耶路撒冷是有苦难等着你的。是谁愿意去的？是保罗自己愿意去的，对不对？雅加布记得吗？先知雅加布说，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捆在自己手上，说这个把保罗的腰带解下来捆在自己手上，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必在耶路撒冷经历这事。保罗说什么？我要去。他愿意吗？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到了这一个地步了。然后你要不去，神就把你救恩拿走了，把你以前得的冠冕拿走了？没有的，不会的。你生命没有到那一步，神就不把这担子嫁给你。但是呢，你怎么到那一步呢？你总是饭一口口吃啊，对吧？先小小的啊，舍掉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今天一天的时间，对不对？可能本来今天要去打球了，你说哎呀，我是不是该去听道呢？那打球不去打呢，我得罪朋友，我还是算了，不去了，我去听道。这就是一次信靠神的，一点一点，就是你的代价是在增加的。但是你会发现呢，神其实他不要你的东西，他是给予你的。直到那一天，你说主啊，我真的愿意把所有都给掉，他悦纳了。那个时候就对了，那个时候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你地上的职业，可能是你的生命。你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殉道，主悦纳了，他给你一个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呢，他绝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他都等我们愿意啊。这就是雅歌说的主题了。雅歌就在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读得懂雅歌的意思。雅歌就是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叫什么？等他情愿嘛。我们跟神的关系里，谁是主啊？谁是新郎啊？他嘛。谁是新娘啊？谁是这个要嫁给他的？是我们嘛。那等我们愿意嘛。宗教不是这样的，宗教是拿着来逼你的，或引诱你的，这是宗教。所以神在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彼得讲这句话的一个出发点是，我在主里能得到什么？这个出发点恰恰让他得不到，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呢，但你会发现神如此有爱啊，神并没有定他的罪。 我常会这么想啊，假设彼得我是神在那里啊，我会直接就把彼得这句话呢拿出来教训他一顿啊，因为我不是一个生命很好的弟兄啊，所以我当我看见了，我就说，哎，你这不对，我要给你指出来。神很怜悯他，神最后让彼得得着了，怎么得着的呢？神是这么回答他的啊，彼得说，你看我都撇下了，彼得在彰显他做到的地方，对吧？你看我做了，你看他做不到，我做到了啊！对，所以我该得更多啊！那神告诉他了，他说：“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28节，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有个地方在讲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那他讲了两个部分的赏赐，首先神很爱大家，他要告诉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白做的，所以他首先承认了彼得里面那个对的心。所以我先把主教导我们的方式给解开来告诉大家，当一个人怀着他的自私和自以为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讲的话不都是错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跟彼此相交的时候，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妻子和丈夫，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其实对方说的话呢里面有对的部分，但我们人会先把他错的部分彰显出来，而轻忽他对的部分，来显明我的对。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我说我做不到，主做得到，因为我是个罪人，主是神，主做的刚好是反的。他先承认你里面的对的部分，他是先鼓励人，再劝勉人。我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人是先定罪人，再忽视这个对的部分，干脆那个对的部分就没见了。
我都不做
了。对，那个是可以忽略的，那个部分不用拿出来讨论啊。重要的是你那不对的部分，我们要过来谈上3个小时。
重点突出。
对，这个是人的罪性，主做事是反的。他要告诉我们，彼得说的这句话里有对的部分，对的部分就是什么呢？一切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白费的。主是一个特别有恩典的主，为了基督的名给弟兄一杯水喝的，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神的原话啊！那更何况你撇下了地上的一切，那神岂不要大大的赏赐你呢？那赏赐是什么呢？这12个门徒是要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的，这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那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后面的部分，后面部分是什么？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总结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百倍的什么？百倍的你舍掉的东西。那你会说，哎，那我今生没看见这百倍这东西吧，对吧？那我不是说我捐了一套房子，是不是主给我一半套房子？没有嘛，对，这没有发生嘛，对不对？你看我星期天奉献了10块钱，没得1000块钱嘛，是吧？我这个礼拜没得1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呢，上帝给我们的为什么是成圣的道理呢？它都是属灵的祝福。因为我们在这地上，就算你有100间房子，你也只能住1间，所以神总是把我们所需的和所欲的是分开的。你所需的，你不需要说我要今世的全部捐掉神才给我，不是的。你所需的，你没有撇下所有的，神也给了你。阿们。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个像彼得这样把今生所有的都撇下了？一个都没有啊。那难道神没有给你所需的吗？神给了你。所以这个不是神跟你做交换呢，神的应许是你信靠他，你不信靠他的时候，阳光雨露都给作恶的人了，更何况你信靠他，你说我要吃要穿，他不给你吗？他给你的。但是呢，他要你分开你所欲的，在你的灵里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人今天看见这个想法呢， 看见这个经文想法是我要我有一间房子我舍了我要得一百间，其实出于我所欲的，那是出于我的贪婪。你要一百间房子干嘛？你又住不了，对不对？你要很多个零的存款干嘛？你又花不掉。你今天要的他今天给你了呀，但是呢他为什么说还给了你一百倍呢？大家想一想啊，比方说我们哲瑞斯瓦弟兄，我觉得他真的住过一百间房子啊，是不是？真的住过。为什么？因为他全世界的传道啊，对不对？你像我那个法国的弟兄叫什么？沃耶是吧？对对，路易沃耶弟兄啊，哇，这他这个日程排得紧啊，我三个星期能跑五个地方，哇，这个他真住过一百间房子，我觉得。哎，大部分应该是住在弟兄姊妹家里，我估计。大家知道这样的过程，他得着的肯定比我们多。不是说他住过一百间房子，因为那有的人说，那我去过全世界一百个地方，也住过一百间酒店。但是你的一百间酒店是你自己掏钱住的，他的一百间房子是靠着信心求来的。他对神的认识是比你超过一百倍不止。阿们，这就叫今世得百倍。大家理解了吧？他靠着对神的应许的信心，他得着了百倍的祝福。大家想一想，初代教会的时候，所有人凡物公用放在一起，靠的就是这个信心。这个东西装不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旦装就出危险了。为什么？就成了这个撒菲拉和那个亚拿尼亚这对夫妻了。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悲惨的故事，他们给出去一点留一点。神说你真的做到了，你就能尝到那祝福的滋味。但是呢，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去做，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不做，他反而不会死的，对不对？所以神是凭着信心带领我们的。但是当你真做到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尝到那百倍的滋味。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你每次缺乏的时候他都给你，你每次不知道下一顿在哪的时候他都给你，这就是百倍嘛。无论是弟兄姊妹啊，还是房屋，还是父母，大家想一想，耶稣有多少时间陪他妈妈？没有多少时间。但是他的妈妈最后有没有人养啊？好多人啊，对不对？至少约翰是一直奉养他母亲的，对不对？耶稣有多少时间跟他的弟弟妹妹待在一起？没有多少时间。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马大玛利亚的一直给他做饭的，阿们，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叫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很简单了，这个不用解了，都会有的。最后我们今天时间的原因，最后把三十节解完。这就是耶稣解决彼得那里面老我罪性的最关键的一句话，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相信彼得听完这句话回去默想一下会掉眼泪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他以为自己在前，以后别人会在前的，不是因为他先跟着主他就在前了。是谁在前啊？愿意谦卑的在前，愿意倚靠主的在前，愿意舍己的在前，愿意服侍人的在前，而不是论资排辈。今天我是大弟子啊，华山派大弟子，你是后来的啊，小师弟，不是这个意思啊。跟随主不是论辈分的，跟随主是论谦卑的。谁先谦卑，谁就在前。所以彼得什么时候得着真正的教训？ 你看耶稣他做的方法是他先承认彼得里面那个对的部分，因为彼得是真心愿意舍弃的，然后借着一句教导来劝勉彼得。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要告诉大家，你即便看见弟兄软弱的地方啊，其实彼得讲这个话不能算罪啊，是他的软弱。你看见弟兄软弱的地方，你该怎么去劝勉他？你要学主，主就这么做。你要用洗脚的方式，就是你真的愿意谦卑，然后你怜悯他，你知道他是受这个捆绑，他骄傲，然后你知道他心里想要的真的是属天的祝福，然后你告诉他，你得着属天的祝福最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谦卑，而且你在后的会在前。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未来在天上一个客观的事实哈，就是你会看见在地上呢，很多你以为应该特别有生命的人呢，他可能还真的没在前。但是呢，很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人，他可能大大在前。为什么？因为往往谦卑的人是看不见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谦卑的人是看不见的。耶稣啊，若不是他行的这些事啊，即便在今天，耶稣在很多人眼里都是看不见的，在当时，在更多人眼里更是看不见的。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事情，若你为了彰显自己呢，别人一定能看见；若你要彰显主呢，大概率别人就看不见了。大家要想一想，比方说一个可能默默在厨房里悄悄做着事的某一个老姊妹哈，可能在神眼里啊比我的生命要大得多得多，冠冕要大得多得多。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两个小钱的寡妇啊，今天最后我用这个来解释这句经文啊，我们不去翻那个经文了哈，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有一天坐在殿里面，远远的来看来奉献箱丢钱的啊，一个法利赛人拿了一大串钱，然后人吹了个号丢下去啊，然后又来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这个寡妇丢的比所有人都多。我曾经默想这句经文好久啊，我很羞愧。为什么羞愧呢？因为我知道我差得太远太远了，根本都连给这个寡妇提鞋都不配。我就这么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了，而且他不知道他明天养生的钱在哪里。寡妇就意味着他没有生计的来源，然后两个小钱就是他一天的饭钱，他今天准备进食，所以他把两个小钱奉献给主，他明天的饭钱在哪里不知道，还得等神来供应他。这在神眼里是最多的。所以今天不在乎谁对教会奉献了多少钱，你说我跟今天给教会捐了10000块钱，神说很好，但是人说哎呀好得不得了，这个弟兄太爱主了。那我来告诉你啊，今天很可能是一个捐了两个小钱的寡妇比他好得多，他要得的冠冕要大得多。但是呢，在人数钱的时候根本数不到那两个小钱，那可能就两个包子钱嘛，对吧？1块钱一个包子，一个包子一顿饭，就这么简单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有人在收奉献的时候数到2块钱，你会在意吗？你不会在意的。所以什么是神看重的，大家要理解，神看重我的心多过我做的事。你的心如何，神才悦纳，而不是你说我传了几个福音，我跟谁说了什么事情。哎呀，其实我越讲神的道啊，越羞愧。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其实我发现我很多事情做不了， 我常跟主说，我说主，你若许可呢，就是让我不是常站在这个讲台上，因为呢，因为其实我不配的，我真的不配的。Harold 弟兄、Eric 弟兄的生命是好的多的多了，还有我看见了很多，就是人眼里看不见的弟兄姊妹，生命是好的多的多了。但是呢，我只是，神的托付，那我原样的把这个神的道理讲出来，不是我在教导，而是圣灵在教导，我跟大家一起来走这信心的路，啊，我也是当中一员，啊，我也要走从年轻的副官到两个小钱的寡妇的这个转变的路一样的，我们今天都要走这条路，啊，所以不在乎你钱多少，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种想法呢，我赚多了钱来服侍主，这种想法是干脆就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你今天就可以把钱全部给掉，就可以服侍主了，就可以服侍主了。其实根本主不需要你的，说我要赚多了钱来服侍主，这个不是出于神的。神说你今天就可以，你今天就可以显明这心。但是呢，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到主面前说：“主啊，其实我没有这颗心。”哎，这个路就开始走了，哎，这就开始吃第一口饭了，哎，慢慢来。今天我可能是吃第一口奶的，还饭都吃不上的啊，可以可能这过三个月吃点辅食，慢慢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标杆已经清楚了，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见主面的那一天说，我们当跑的路跑尽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可以无愧于我们在地上主给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您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不配得的，让我们知道，哎呀，我们看见这道理，看见主，看见圣徒们，就感觉很羞愧，是吧？盼望您用这道理教导我们，也给我们柔和谦卑的心，啊，更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因为当我们不明白，我们是在瞎眼的状态；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吧？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走这美好的天路，打那美好的仗。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